我谈恋爱啦
I'm falling in love
我很爱我的先生哦
I love my wife
恋爱是人间的天堂
婚姻是地上的乐园
陪您一同学习恋爱
与您一起体验婚姻欢迎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
Was she one?
恋爱剧场
与您共享
欢迎收听
我发现像你这样的女性不多了你的美丽是发自内心的谢谢你的信任
那我要你你要做我的新娘嫁给我吧
如果当初没离婚那该多好啊
宝娟我记得乔红已经和你离婚了
结婚以后要是不喜欢可以离婚对再婚的那个人感到厌倦的话可以再离呀
妈你为什么要和有太太的人在一起
你们在说什么
你们俩好像弄错对象了吧
我觉得我没错
你无耻
呸是你自己啊投怀送抱的
不负责任
你简直是不要脸
你给我滚否则我揍死你啊
爸我要死了快要死了
危险的爱第五回
亲爱的听众上回提到张姨的男朋友金峰会在每个星期天到访乔家今天又是他来乔家的日子香菱早早便化妆打扮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然后撑着蓝底白豆点的雨伞走出大门往西边的斜坡下去大约300公尺外就是柏树林香菱往东边走转角的紫藤正盛开一串串宛如小小的紫色瀑布路渐渐倾斜恰是通达阴霾的空中右边一片翠绿的落叶松林这是香菱最喜欢的一段路在这条路上漫步时香菱的表情天真的像4-5岁的小女孩两手转动着雨伞伞上的雨珠散落四方
金峰你终于来了哎呀金峰先生你这么早就来了
哦我找到了吗
张姨忙着做菜请你呢今天吃西餐但是你早来了一个小时
哦是吗我记得我们约好5点没有错啊
哎反正时间还早你先陪我到山上走走好不好
也好
哇太好了我一直盼望和你一块兜风呢
啊
我觉得你好像我的哥哥一样你和张姨结了婚就是我的姐夫了张姨是我的姐姐嘛金峰先生从今天起叫你哥哥好不好
好
哇好开心哎哥哥你看今天这雨下得好长
哦这是梅雨怎么你讨厌下雨
也不是不过有时候会想为什么不下一场暴雨把这些房子都冲走呢
嗨你可真可怕
是吗哥哥你呢讨厌下雨吗
我比较喜欢晴天这样车子不会弄脏哎好了我们已经到了山顶了
哎停车停车哎呀我喜欢这样宁静的地方
香菱小姐你住得太近了请你挪开一点
为什么
我要开车这样子不方便啊
可是现在车子停着呀
不过
哥哥你吻过张姨吧一定吻过 张姨真幸福，哥哥你也吻我吧。
什么？
哎呀，给张姨的是情人的吻，给我的是妹妹的吻吗？
哼，你一向用这样的方式让各种人吻你吧。
啊，我从没有接过吻呢，我是希望哥哥你吻我呀。
你呀，还是把第一个吻留给所爱的人吧。
哎，等一下，哥哥，如果我说我所爱的人就是你呢？
什么？香菱小姐，你不能讲这种话。
为什么？
因为我
已经有张仪了。
对，我已经有张仪了。
那依你看，我条件比张仪差吗？
哎，没有的事，他是他，你是你。
不行，你在逃避我的问题。我真的好喜欢哥哥呢。
不过
你不用娶我，我只希望你吻我一次就够了，只是这样而已。
那么你是真的了？如果你是真心真意，我可以考虑。
嗯，真的，我不想破坏张姨的幸福，我只要你了解我的心意就够了。从第一次见面我就喜欢你。
哦，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对呀，喜欢一个人不需要时间，第一眼就决定了。我一直都忍耐着，今天再也忍不住了，所以才出来等你的。
所以说，刚才你是在那里等我的？
对呀，不是偶然遇见的。
原来如此。
所以，只要你吻了我，我就死了这条心。
想不到你这样清纯的少女，我。
当金峰两手捧着香菱的面颊，正要吻她的时候，背后突然急促地响起汽车喇叭声，金峰吓了一跳。这条路只能勉强容许两辆车交汇，金峰连忙把车子开到靠右边的路旁。但后面的喇叭仍然按个不停，香菱回头一看，正看到表兄田磊从那辆车下来。
嘿、hey, 你们俩好像弄错对象了吧。
哎，表哥，怎么是你？
哎，田先生，这么巧？
没那么巧，我是故意跟着你们的。刚才在大门后看到香菱上了你的车，我在想不是快吃饭了吗？你们俩是去哪儿啊？
刚刚香菱啊说我早来了，想要到山上走走，所以啊我就陪她到山上走走。
是啊，我这个表妹就是鬼点子多，不要跟她胡闹。香菱，到我车上来。
表哥，你真无聊。
金峰先生，还不走啊？张姨可在等你呢。
我刚才的事……
好了，放心了，我不是小人，我不会告诉张姨的。香菱，过来。
好吃好吃，真好吃，你烤的蛋糕真好吃。
喜欢就多吃一块。
香菱当然觉得好吃了。
你什么意思啊？
你没有帮忙，坐享其成，当然觉得好吃。
表哥，
你们怎么了？有什么事我不知道吗？
哎，金峰啊，你不要理他们啊，这表兄妹啊从小吵吵闹闹的，还要让你见笑了。哎，不过，关于你和张姨的婚礼
啊，要结婚了？
哎，今年秋天的时候，哎，你看好不好啊？那个时候不冷也不热啊。
好啊，那个时候张姨穿什么样的衣服都可以。
嗯，我没有意见。
我也无所谓。只是到时候说不定有考试。或是到时候还有别的事。
独身的时代早点结束，有好无坏
啊。对，是只要啊张姨说好就好。
最光明的 地方，又会放不住最黑暗的思想，最聪明的智商，又会不小心栽在愚蠢的手掌，最可靠的伙伴也会变脸，突然换了一副心肠，最快乐的时光也会一下子走样，剩下一肚子心酸。
小溪对岸，木工工业区的机器噪音不停歇地从敞开的窗口传进来，惠美在缝制裙边，蒲公英的花絮随着微风飘入窗内，落在惠美手上，她站起来把花絮弹出窗外，花絮就飘呀飘的，漫无目的地飘走了。
奇怪了，对岸弹吉他的男子怎么没有再出现了呢？上回春游会见过一面，现在都快一个月了，我上次有说错话吗？他为什么不再来见我了呢？会不会是外婆知道了他的存在而把他赶走了？
惠美耳中想起外婆常说的话，
惠美，你要记住外婆的话，结婚没有什么好处，男人都是狡猾自私的，有机会就瞒着太太去偷女人，你看看我和你妈妈就知道了。
唉，外婆总怕我受到伤害，常常不让我接触男生，有男同学来找我总是说我不在家，是不是因为我不懂得跟男生相处？那天在春游会表现得很差，他对我失望了呢。
惠美熟练地缝着裙边，这件衣服的主人是她的高中同学，月底要结婚了。每次缝制新衣裳，她就怀着盼望她的主人幸福的心情，拿起剪刀裁剪，而听说那是嫁衣时，就更加热心地如此盼望。从学生时代，他就相信当别人幸福时，他也会幸福，这是由于自己的父母离婚，他们的不幸也感染了他，使他觉得自己也不幸的缘故。
惠美，电话
谁打来的？
听听看就知道了。
喂，我是惠美。
哦，惠美吗？是我，知道是谁吗？
哎呀，是爸吗？
是啊，好极了，你还记得爸爸的声音啊？
嗯，对。
上次啊，在西山看到你，你都已经长大了。
嗯，是啊。
哎，惠美啊，跟爸爸吃一顿饭怎么样啊？
可是
怕外婆知道，对不对啊？不过今天是礼拜四，外婆应该不在家啊。
嗯，现在只有妈在家。
哎，那就和你妈妈两个人一起出来吧。这个一刻钟的时间够准备了吗？
嗯，够。香菱也一起来吗？
不，她今天不参加了。
哎，也请她一起来嘛，这样我们就去。
嗯，不行啊，她今天不能来啊，因为今天就是要讨论关于她的事，所以只有爸爸妈妈和你三个人，这样好不好啊？
好，等一下哦。妈，爸爸邀我们吃饭，去不去？
不要紧，有妈陪你吧。
但是要是外婆知道了？
我们不让她知道就是了，又不是小孩子，何必样样事情都要征求外婆的批准呢？
嗯，好吧。喂，爸。
哎，
我现在就和妈一起去。
哎呀，太好了啊！那么我就在饭店的二楼等你们了，那你们要快点来哦。惠美啊，你长大了真是个好女孩呀。
是的，惠美确实是个好女孩。
惠美发现母亲的表情特别年轻生动，不知怎么感到沉痛，
女人与离了婚的丈夫见面，都有这种表情吗？
这里的西餐做得很好。哎，对呀，上个礼拜天呢，在家里请客也是吃西餐，吃得很痛快，所以啊，就想到要请你们吃个西餐，也来尝一尝啊。
哼，是谁煮的那么好吃呢？
哎呀，这当然是佣人张妈煮的，她呀，菜烧得很棒啊。
香菱会做菜吗？
哦，香菱啊。哎，香菱不会，哎，她只会吃而已啊。哎呀，
那很好，这个年龄的孩子没有食欲就糟了。
对呀，哎哎，惠美的特长又是什么呢？
哎，我没有什么特长
啊。
哪里？惠美会做裁缝，她设计的服装也是一流的。
哎呀，那太好了，真是了不起啊！哎，惠美啊，那你想不想开一家服装店呢？
想，我真的很想。
惠美兴奋地回答，这是她梦寐以求的，也是她明白在她的生活中那是不可能实现的梦，所以从不曾说出来。现在听到父亲这样说，她忽然想起小时候被父亲牵着手散步的感触。因为父母离婚而远远离开的父亲，现在回到了惠美的心中。因为生活一起的母亲不了解她的心愿，反而是离开多年的父亲一语说入了她的心。
不过惠美也该结婚了，开店会妨碍结婚的。
哎呀，结了婚照样可以开店呢，对不对呀，惠美啊？
嗯，我也是这么想。
哎，惠美啊，你有没有要好的男朋友呢？
啊，没有。
什么？是真的吗？
真的吧。
惠美总是在家里做衣服，很少出门，所以没有机会交男朋友的。
哎呦，这太残忍了。哎呀，在庙长外婆统领下的吴家一概没有男生，对吗，惠美呀？
哎呀，都两点多了，我们必须赶快走，外婆也快回家了。
哎呀，那有什么关系吗？
不行，事先没有说好，何况是出来见你的。
显然这个外婆还是非常讨厌我啊。
那没有办法咯。
这样吧，你先回去，我还要和惠美聊一聊，那你就搭个出租车吧。
那我走了，惠美，你也不要太晚回来哦。
嗯。
望着母亲的背影，惠美觉得母亲已经和父亲见过几次面了，但她无意责备母亲。
爸爸，我盼望和香菱见面。
是啊，是应该要见面的。哎，那不是香菱吗？香菱怎么来了？
惠美望着父亲乔红，忽然露出惊讶的表情，站起来。惠美回头一看，看见香菱走进来。乔红的惊讶是不是有着心虚的心理？他内心深处到底藏了什么心思，不想香菱知道？香菱是跟踪父亲过来的吗？看到父亲、母亲、姐姐融洽的在吃饭，他是嫉妒了，还是愤怒呢？亲爱的朋友，欲知后事如何，请听《危险的爱》第六回的播出。
剧情点评：底波拉，专业婚姻辅导员。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底波拉，今天又到了我的点评时间。我们看到这一集的故事，讲到香菱跟金峰的一个互动，他们是怎么样从一个本来应该是保持距离的一个普通的朋友，到后来呢几乎要接吻。这个过程呢，让我想起来哈，在圣经里边箴言这一卷书，这一卷书呢是专门就是谈到人生的智慧，如何做人，那是一个父母亲写给他的儿子的一本书。 所以呢，在箴言里边对一个男人有极多极多的劝诫，因为所罗门王他自己是一个最有智慧的人，在他以前在他以后都没有一个比他更有智慧的，所以呢，他搜集了当时许多的各个地方各个国家的智慧的人对他们的儿女的教训，特别是对儿子的教训，所以所罗门王呢就语重心长的去告诉他的儿子怎么样子来做一个智慧的一个男人。我们看到箴言开始的时候呢，从好多的章啊，五六七章都讲到这个父亲告诉儿子说，你要远离淫妇，你要远离那些坏女人。我们知道到箴言31章呢，就是一个母亲对儿子的劝诫，告诉他说你要找一个才德的妇人，这个母亲呢就告诉孩子怎么样找好女人，父亲告诉儿子要远离坏女人，因为呢父亲肯定是知道坏女人引诱这个儿子呢是很容易的。当然箴言里边呢对男人的要求是很高的，特别提到就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一个男人如果不敬畏神，没有一个正直公义良善的品格的话，那么这个社会根本就没有前途，而且这个男人呢他的家会陷入死地，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枉然。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呢，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个正直公义心里边，充满了敬畏神的灵的一个男人在这个社会上。所以我想到那个亚伯拉罕跟神求，当神要灭绝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亚伯拉罕说这个城里如果有10个义人你还灭不灭绝，神就说如果有10个义人我都不灭绝。这个时代里边神在寻找男人要做一个义人，就是在诱惑试探面前要站立得住，就像约瑟一样，他因着敬畏神，所以呢当这个波提乏的妻子在勾引他的时候，把他的衣服抓着想要跟他在一起行淫，然后约瑟就赶快的跑，他就逃避那个少年人的私欲，他就因着敬畏神呢，他甚至被关到监狱里面，但是后来神呢让他大大的尊贵，成为埃及的宰相。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一章的里面，就是这个金风跟香菱的这个对话，就是这个香菱呢一步一步的去试探他诱惑他，就说哦，我是你妹妹啊，你可以吻那个张仪呢，你是用情人的吻，你对我呢，你就是用妹妹的吻就好了，就是把很多的东西混乱掉，把它扭曲掉，去勾引这个男人。那我们知道在箴言里面，其实很多的人现在都有这样的问题，很多的男人呢，他们以为说，哦，我去洗个那个三温暖呢，我让那个小姐按摩一下啦，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呢，问题是说，因着这样子呢，你的后面的前途就是一片的黑暗。我想读一节箴言的经文，箴言第7章21节：淫妇用许多巧言诱他随从，用谄媚的嘴逼他同行，少年人立刻跟随他，好像牛往宰杀之地，又像愚昧人带锁链去受刑。只等剑穿他的肝，如同雀鸟急入网罗，却不知是自丧己命。纵旨啊，现在要听从我，留心听我口中的话，你的心不可偏向淫妇的道，不要入他的迷途，因为被他伤害扑倒的不少，被他杀戮的而且甚多，他的家是在阴间之路，下到死亡之宫。那在别处呢，我们也看到箴言里边讲到说，如果你去找外遇呢，最后你是人财两空，就是说你的钱财会长翅膀飞掉，然后你的身体呢会完全的垮掉，然后你的家会陷入死地，而且呢报仇的人很多，你的生命里边会种进很多的恨。我们知道当这个淫乱发生的时候呢，包括大卫王，他跟拔示巴行了奸淫的时候呢，他就产生那个谋杀的念头，所以奸淫呢总是跟着那个谋杀在一起的。因为当一个人失去了一个道德的标准，心里边没有良善的时候呢，什么事都可以做出来。所以我说不要跟恶人作伴，如果说你的朋友都是找外遇的，都是跑出去玩女人的，你不要跟他一起去。我在这边温哥华，我辅导很多的人，百万富翁，在中国非常有钱的，一个一个家都沦陷，甚至跟妻子30年的感情一夜之间就没了。为什么？因为他的朋友带他去了那个洗脚的地方，泡脚的地方，他去了3次他都可以抵挡，到第4次他抵挡不了了，就跟那个小姐上床，一上完床以后他就整个人完全变了， 后来就跟妻子要离婚，他的妻子在一个月里边瘦了30磅。我的老公跟我去超市都是牵着手的，怎么可能就是一瞬间就变成这样？所以一旦人哈犯淫乱的时候呢，他其实是已经陷到那个魔鬼的网罗里面，他靠着自己是没有办法胜过的，除非完完全全来到神的面前悔改他淫乱的罪，然后为这个罪承担后果，就是要向众人，向所有他伤害的人去悔改，去真实的去重新的把双倍的爱种在太太的身上，这个家才有可能救。那我真的是帮助过很多这样的家庭，那我就常常跟那些犯淫乱的不管是男女啊，我就跟他们讲说，不要以为这个好玩哈，这个同居啊，这个淫乱好玩，神的话语呢早就已经警告你了，神的话语是永远不会改变的，那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金峰跟香菱，那这个很快的到后面他们的结局哈，特别是这个香菱啊，他这个淫妇哈，到后来呢他不断的想去勾引男人的时候，最后的结局我们看到第一章，他就是想自杀，众叛亲离，找不到一个听他讲话的人。所以呢，圣经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至高的真理。所以我们看到一个男人在这个社会上是多么的重要，就是我们讲到说，这个男人如果说能够听父母的训诲，能够逃避这个少年人的私欲，能够自洁的话呢，那么这个家就被站立得住。而且是什么样的男人，什么样品格的男人，他就会欣赏什么样品格的女子。我们想到箴言31章讲到那个才德的妇人，上面讲说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她的丈夫心里依靠她必不缺少利益。才德夫人有什么样的一个特征呢？她能够昼夜不停的忙碌，她张手就周济贫乏人，她就帮补困苦人。后面讲到她开口就发智慧，张口就有仁慈的法则，然后讲到她的丈夫在城门口与众长老同坐。才德的妇人力量从哪里来呢？他就讲到说，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有敬畏耶和华的女子必得称赞。所以一个女人如果心里边能够敬畏神呢，她的路是越走越宽，她想到日后的景况她就喜笑，她的里面满了乐观，满了正面积极哈，满了一个从神而来的那个尊贵跟荣耀。所以呢，作为一个男女，如果我们能够认识这一位神的话呢，我们在这个世上去找对象啊，去经过这些婚恋才会有真正的盼望，不然的话呢，随时这个标准都会跟着世俗来变，就太可惜了。好，今天的时间就差不多了，谢谢各位听众。
谢谢您收听恋爱剧场，我们下集再会。